打开启示录，我们要读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八节啊，我们一同翻开启示录。好，第二节到第七节啊，抱歉，我们一同打开启示录，请大家读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七节啊，我们找到，请弟兄姐妹一同来读一下，请读。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的人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圣的救主，我们特别感谢你，因为借着启示录七个教会，把你的心意能够讲明。主啊，让我们今天末后世代的教会能够有所遵循。我们求你施恩的宝血在我们的当中做涂抹洁净的工作。我们奉主的名，我们要捆绑上空的恶者，我们要宣告那个黑暗的势力要离开我们，我们要求主你借着圣灵的大能，把启示跟智慧的灵赏赐给你的教会，好让你的教会能够建立在你的磐石上。主啊，我们谢谢你，不配的仆人，求你羔羊的宝血涂抹洁净，用你圣灵的大火来焚烧，让孩子真是守节心清的来服侍你。我们把今天这个聚会从头到末了继续的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来看顾。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地方赐给我们这样的主啊同心合意的服事。我们深信主啊，这是你所看重的。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上一讲的当中啊，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基督呢亲自来称赞以弗所教会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侍奉上他非常的劳碌跟忍耐，因为在以弗所教会的当中啊，我们都晓得是一个大的港口，人来人往，所以这个教会的侍奉一定是很多的，就像我们今天处在这个圣荷西啊这个地区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许多的外国人这些高科技的哈、都会居住在这个地区，所以这个教会的服事呢，就是很自然的，绝对会比中西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侍奉是多的啊，这是很肯定的。那么我们就看见第二个，在行为上呢，主耶稣基督就称赞这个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的这一些弟兄姐妹们在行为上啊，他们不能够容忍恶人。那么这个恶人我们也讲到，就是尼格拉一党的人的行为啊。这个教会因为真理坚固的缘故，有使徒保罗，有亚居拉、百基拉亚波罗还有许多神所重用的约翰甚至约翰把耶稣的母亲都带到这个以弗所的当中，你就看见这个教会啊，它的属灵的分量是非常非常的重所以在行为上呢，他们就非常的合乎神的一个要求。那么在真理上呢，主耶稣基督就称赞他了在真理上呢，他就不能够容忍那些假的使徒，他能够分辨在真理上来分辨这些人的信仰。所以这是教会在这三方面我们要学习的，侍奉上我们要劳碌忍耐，行为上不能够容忍恶人，在真理上我们能够来分辨出真假使徒真的教导假的教导这是很重要的。好，那么我们继续今天来看了，但是这一个被主耶稣基督所称赞的以弗所教会呢，主耶稣基督也有一件责备的事情。那么这就是讲的，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么我们来看，为什么会把这个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呢？很奇怪既然有这三方面这么好的一个称赞，为什么能够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看这个原因呢。我想在这个教会的当中，第一个造成爱心离弃的原因呢，我想第一个是因为服事有征战。因为这个教会啊，处在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关口的当中啊，在服事的当中看到有尼格拉党的人，看见有真假使徒，那么这个教会在真理上的争辩真理上的这样的一个把守把关呢，就非常的重要了。那么当这个教会呢服事有征战的事情的时候呢，很自然的在教会的当中 就非常非常的啊看重神的教导，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有时候就一不小心呢，就把这个爱心的运用啊，就产生了一些错误。我们在上一讲当中就讲到，尼格拉党啊有三大问题，第一个是一般的人啊，一般的啊这些人呢想要控制教会啊，那么第二个就是他们在教会当中有假的教导，要叫教会的弟兄姐妹随便去吃祭偶像之物，第三个他们的教导就是在教会的当中，在基督里面已经有自由了，所以生活就可以随便的放荡啊。那么这是在尼格拉党的这三大方面的问题呢，产生在以弗所教会的当中。弟兄姐妹们，当教会产生这些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啊，教会的负责的这些神的仆人啊，自然会出来处理的。是有很多的时候，当教会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是很严肃的问题。我们在教会当中都会讲教会有神的爱，这是一般对教会的一个观念啊，很正常的一个观念。教会就是神的家，神是爱，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彼此相爱，这是对的。但是呢，当教会有征战的时候，也非常容易的把这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放在教会的当中，慢慢这种问题征战多的时候，那么那个起初的爱心就怎么样，就淡薄了，就很自然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面就亲自的要告诉以弗所教会的啊，这当时的这个使者啊，要告诉他们啊，你们在起初的爱心上要恢复到当时的那个状况，这个爱心不要因为服事有这样的征战而忘记了去爱这些灵魂啊，这是很自然的，经常会如此的。那么第二个，我相信呢，在这个以弗所教会当中也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是因为太劳碌的缘故。因为主耶稣基督称赞他们的行为是劳碌忍耐，那么这个劳碌跟忍耐呢，本来是他们服事的中心，但是因为太劳碌太忙的时候呢，以至于造成了这个肉体方面的疲乏。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十章哈，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其实这个服事哈，神都看重的，但是服事因为忙乱的关系，因为思虑繁多的关系呢，就会产生问题了，这却不是神所要的。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第十章新约的96页，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我们来看一看，在路加福音第十章38节哈到42节这一段的经文，我相信弟兄姐妹你们都很熟悉，就是耶稣进了一个村庄啊，有一个女人叫马大，这个马大其实是非常的活泼的，这个马大就在村庄的外面呢，就开始啊接待这个耶稣了，把这个耶稣呢接待到他自己的家里，所以这个马大是一个非常好的招待啊，人耶稣还没有进到他家里头，他就在门口外面去等待耶稣了。那么这个马大呢，从表面上看来是非常的热情，在服事上也非常的劳苦。当马大把耶稣接到自己家里头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来伺候耶稣了。为他预备一些饭食来伺候夫子啊，这都是很正常的。可是你看到当马大来伺候耶稣的时候，到了40节哈，马大伺候的事多了啊，可见他非常的劳碌啊，那么心里就忙乱啊，那他的忍耐度就不够啦哈，一看到自己忙得要死，别人都坐在那里听到，他就觉得心里不痛快了啊，这个马大的心态就有点不平衡了，就跑进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那么你就看见这个时候在服事上产生问题了。弟兄姐妹，当教会的事工开始发展的时候，事工是很多的，但是我们要学习一点啊，我们要按着神所量给我们的我们来处理。那么这个忙乱的结果呢，就造成自己事情很多，看别人好像没什么事情，就心里怎么样，不痛快了，懂我意思吧？那这个服事呢，就造成批评论断了。不服事还好，一服事起来呢，别人都怕死他了啊！这个马大当时就是这样了，因为他很不服气啊。为什么玛利亚可以坐在那里享受这么好的福气啊？一动都不动的，那反而自己要这么的忙碌啊，思虑繁多啊，思虑烦扰，造成这个服事上反而造成最大的亏损。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的当中哈，我们基督徒的服事哈，我们是需要平衡的。那么基督徒的服事到底怎么样去平衡呢？请大家翻到罗马书来看一下，请你翻到罗马书。在罗马书的当中啊， 神就教导我们基督徒在罗马书十二章啊，我们一同看一下十二章第三节啊，十二章第三节，在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三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在223页啊，请大家读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啊，223页，好，请读。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好，弟兄姐妹，这句话其实哈，在服事里头是很重要的啊。我们都期望教会当中弟兄姐妹人人都有服事啊，这是应该的，每一个人在服事的里头都有那一份。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在这个服事的当中，我们要学习看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换句话说，今天我能做这个我就去做啊。有的人做饭食啊，做得非常好啊，那这个手脚很快。有的人饭食可能辛苦一点，他没这个恩赐，那就不要做，没关系的，懂我是吧哈？不一定是人人都要做一样的东西的，一样的服事，不一定的。因为神把那个恩赐放在他的教会里头，每一个恩赐不一样，是要配搭在一起的，是要造就别人的，是让大家一同得荣耀的，这才是今天服事一个最大的观念啊！不是我能做他不能做，那他为什么不能做，不是的，那可能别人能做的我不能做啊，一样的，每一个人神造我们都不同，给的恩赐也不同。所以有的人可以负责前线的工作，有的人负责后方的工作，有的人他可以祷告啊，有的人啊他可以做探访，有的人他可以做关怀，那有的人他可以做总务，每一样的工作呢都是好的，但是要看得合乎中道啊，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我今天不能做，我就坦白说我不能做，没有关系的。那么假如今天我们都把所有的事情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产生困难了。这个服事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压在自己的身上，最后事情不见得能做好，并且自己还累得要命。所以我在教会当中，我非常强调弟兄姐妹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每一个人啊应该至少要有一项服事，那么就忠于这样的服事，你就很快乐了啊。对你来讲这是你的恩赐，那非常的愉快，做起来也很轻松啊，别人也能得造就，你自己也能够得到那个服事的喜乐。我经常在教会看到一些非常爱主的弟兄姐妹呢最后我发现这些人服事都是身兼数职啊所以很累啊。那么家庭生活没有，礼拜六啊还要到教会去，忙得要命，从头忙到尾，很爱主啊，非常爱主，可是累得要命，每一个人服事到最后几乎都要奔奥掉了，劳碌不劳碌，绝对的劳碌。可是到最后你问他跟上帝的关系好像很远，然后你问他是不是多关心一些别人啊，好像已经做不到，因为他自己已经怎么样，已经没有那个力量了啊。所以你就晓得这就是以弗所教会的一个最大的问题。那么服事太忙了，再加上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在湾区啊，在湾区最多的是工程师，那我们这边几位弟兄姐妹都工程师啊，或是在别的行业上班的都知道非常的忙碌，早上一出门呢特别是工程师啊，晚上八九点啊能够回去已经算不错了，那么一天上班八小时大概是不可能啊，还要超过啊，九小时十小时，甚至吃饭呢公司都为你预备啊，在公司吃完就赶快上班，一忙的时候 project 一来的时候就是如此。那么这样的工作太忙，再加上服事太忙呢啊，我刚刚讲了，就除了会亏损上帝的工作，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会亏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就会亏损掉了。因为我太忙了，我服侍这么多，又看看别人好像没事做，再加上我在世界上有个工作我也这么忙，那么家庭关系会产生困难的啊。那么这个教会服侍又多，然后这个工作又多，那家庭生活一定会被牺牲的啊。这样的时候家庭关系产生困难，那么夫妻之间彼此的爱情一定淡薄的，这是很自然的。再加上在教会当中看到有些人只是享受现成，只有一些人爱主的人去那边拼命的服事，那么又产生心理不平衡了。哦，你看见这个教会的问题啊，就是在这个上面我们要非常的谨慎。所以我非常赞成弟兄姐妹啊，我们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教会服事，三分之一的时间你在世界上有一个工作啊，应该要忠于那个工作的。三分之一呢有家庭的生活啊，一般的弟兄姐妹就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这样的评分你就非常的愉快哈。不要把很多的事情，不要因为服事说多到一个地步才表示爱主哈，那个是错误的观念，那是绝对的错误。因为 服侍不只是在教会的当中，家庭也算是服侍的范围。教会是有神的灯台啊，神的祭坛也是在家庭的里头。那么这个以弗所教会呢啊，就是因为在这个服侍方面呢太多，以至于呢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呢就把这个教会的问题把它挑出来讲，就责备他们了。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刚刚讲了，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头呢，就容易造成爱心的远离。那么主耶稣基督啊，就也教导我们啊，刚刚讲了，在服事上我们需要用真理来平衡啊，看得合乎中道。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真理的平衡的运用当中，我们的爱心怎么来运用呢？啊，弟兄姐妹，我们看看，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受装备是为了什么目的？我们需要平衡的。啊，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学了很多，听了很多，啊，没有错，在真理的知识上我们增进了。在很多的方面我们增进了，我们更明白神的啊神的事情了。但是我们要回到那个圣经里面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观念，今天我们学习了这些真理的装备目的到底是什么？一定有一个目的的。假如我今天读了神学院哈，花了那么多时间精神，读了三年半的神学院毕业，我如果今天不来做传福音的话，不来传讲神的道的话，这三年半有没有用？有没有用？没有用嘛，对不对？是零嘛，可以讲说是零，充其量只不过是圣经多懂一点。所以同样的，今天在教会的当中啊，我们所有的装备只有为了一个目的而出发的，这个目的就是传福音，这个目的就是要能够把神的道传扬出去，这才是一个教会当中一个动力啊。那么要成就这个动力是那个爱心，因为你爱这些灵魂的需要，所以你愿意把神的话赶快告诉他们啊。所以我跟我们几位弟兄啊，有些弟兄姐妹有些交通啊，啊，有些弟兄姐妹就看到他们的同事啊，心里面很忧愁。他们在这个环境的当中，股票下跌啊，在这个 lay off 的一个大的环境的里头，每人人都自危啊，许多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何去何从。哎，那我就问一些弟兄姐妹，就跟我说了，他们看见他们的需要，就很愿意把神的话语啊，然后让他们去听，帮助他们建造他们内里的人。哎，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一个爱灵魂的心。那么这样的工作其实就是一个爱的工作。那么这样的工作呢，就表示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装备是有用的。我们的装备就是为了让人家得到一个最大的好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啊，当他责备这个以弗所教会的时候，这个离弃的起初爱心的时候，我们要来思考调整啊，我们今天在教会所学的装备为了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所以有人做了一个统计啊，他说一个查经班啊，如果太久的话，有一个危机存在。你们晓得什么危机吗？啊，因为每一次查经班都是这些弟兄姐妹，大家都太熟了，对不对？太熟了，因为都感情就太好，哎呀，见面了真是大家哦，哇，很亲密哈，这是很好的，从团契的角度来看非常好。可是新来的那些非基督徒朋友，容不容易打进这样的教会？容不容易？非常难哦。所以在查经班的当中有一个危机啊，团契的当中有一个危机，新来的那些朋友们，他不会很快的融入到这样的一个教会的团契的当中，因为我们大家都太熟了，就很容易忽略那个刚来的那一位啊新朋友。所以这是在教会的啊，这么多年啊，很多的牧者他们去观察研究，为什么教会不增长的一个原因啊，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个原因啊，是因为大家都忘记了，其实在教会当中我们要接纳更多的人来到教会的当中啊，带领他们信耶稣啊。所以我们看见，我要把那个目的先搞清楚。那么我们看见在以弗所教会的当中呢，当然还有异端的问题了。我们讲了，因为有假使徒在那里去传这个异端，那么教会在这件事情上要怎么处理呢？啊，教会的处理是有原则性的，而且弟兄姐妹要非常清楚的啊。我们把这些真理的运用把它平衡以后呢，就不会失去我们起初的爱心了。请我们先翻到约翰二书第九节十一节，我们来看一下。教会当中如果是有外边的人传异端啊，当你看到牧师非常凶的时候，你不要认为牧师没有爱心哈，这个要非常的小心了。你注意看圣经的教导，请你翻到约翰二书第九节第十一节啊，弟兄姐妹，我们来找到读一下350页啊，350页，请大家一同来读一下。好，请读。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啊。350页约翰二书第九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好，我们看第10节11节很重要哈，请大家一同来读了。第10节，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好，我们刚刚早上有成人主日学讲到初代教会的时候异端是很厉害的，那么教会呢要建立在基督的盘子上，这个异端就是需要来对付了。那么对付异端在圣经的教导是毫不客气的啊，我们就不能讲爱心了，因为这个异端进到教会的当中，人就不能得救啊，这跟永生有关系。所以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啊第一章啊，他就讲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警告的话语。在加拉太书第一章，我们看第6节啊，加拉太书第一章第6节，261页，使徒保罗就对当时的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稀奇啊，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第8节，我们一同来读哈。第8节，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看到没有，很厉害的哦弟兄姐妹。所以教会处理异端的问题是毫不客气的哈，而且我们不问他们的安啊，我们没有这样的爱心的，这个爱心不是用在这个时候的啊，你要非常谨慎，你要知道真理运用的原则，你不能说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的时候这个教会后来就腐败了。所以在教会当中啊，你要非常谨慎啊，特别是这个讲台，教会的讲台通常不随便请人来讲的啊，一般是这样的。为什么啊？因为以前我们听过有人讲这个真理不讲，就讲世界上的知识，讲知乎者也啊，这个在教会是不可以的啊。我们不是讲孔老夫子的哲学，我们也不是讲什么希腊文化，这些不能救人的啊。那么我们要讲的就是圣经，只有神的道才能够保持教会的圣洁，这个教会才有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在真理上的运用要非常非常的谨慎跟小心啊。我们基督徒对于这个爱心这两个字不要运用到了一个地步超过了那个界限啊，这个时候就不好了。那么上帝也爱世上所有的罪人，可是上帝却不爱罪啊，上帝不会说因为罪人都没关系，反正你们都是我造的，反正全部都得救，他也不可以的。他需要人能够认罪悔改才能够接受神特别的爱，神也是有原则性的。好，所以我们看见呢，这就是在这个爱心的当中我们需要调整。那么在教会的当中，假如碰见了这些征战的时候，我们对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相爱，在服事的当中按着神所量给我们的我们去做啊，我们的爱心也自然能够保存长久。那么对付异端呢，我们需要毫不客气。所以啊，以弗所教会呢，这个教会的当中有自称是使徒的却不是使徒，结果他们是假的，那么这个教会不需要客气的，按照圣经的教导是要把这些传假信息的人赶出教会啊。我觉得今天的教会需要有这样的权柄的运用哈，要有这样的决心呢啊。那么中国大陆的教会呢通常在这方面非常的紧，很紧的哈。弟兄姐妹，我们到许多的地区去培训讲道的时候哈，刚刚开始去第一次认识这些肢体的时候，他们也是同工团坐在底下听的啊。那么你认为他们是来领受你的话语吗？还不是，他要听你讲两天，听你讲两天啊！我到山东去，有一个同工团，刚开始讲到讲了两天，到了第二天晚上的时候，这个负责的同工他就跟我说：“张老师，我们明天开始会把更多的同工带过来听你讲道。”这个时候他要变道啊！哦，这个大陆的同工很多很厉害，他变道啊！他不是随便接受你的哈。但是你要了解这是对的，我说非常好， 你们一定要保持这样的一个警觉，因为在许多的地区太乱嘛，是不是啊？太乱，什么东西都跑到教会来，不可以的啊，他要变道的。所以我在很多的地区啊，所以这个做培训的工作不是那么简单的、哦、大家不要以为说哦，我们在美国哈、哦，美国的牧师去了以后，他们就百分之百啊，一开始就很高兴啊，哦、啊，听你讲，不是的，他们也是很谨慎的来变道，因为美国异端也很多啊。美国的异端很多啊，耶和华见证人啊，什么都非常多，摩门教很多的。你要变道啊，听清楚了，好，那么我们开门啊，那么我们把所有教会重要同工都带来，他才看你听的啊。所以这就是在教会当中啊，一个权柄的运用非常的重要的。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了啊，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当中呢，主耶稣基督就来劝勉这个以弗所教会了，就要劝导他了。他说你要怎么办呢啊，你要悔改了啊，你要悔改了。他就要劝导这个教会去悔改啊。你看第五节的当中啊，他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啊，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移。好，那么这个悔改是一个感情理智的一个改变啊，是一个感情理智心意的改变啊，是360度的一个回转。那么这个悔改到底怎么悔改呢啊，那么第五节他就说了，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啊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情。他就给以弗所教会有一个秘诀了，你要回想，要安静下来啊。我们做事工作的非常的忙的时候啊，大家都是忙的时候就产生啊没有安静在上帝的面前去想一想。所以啊，你会发现哈、啊，我们有时候会强调弟兄姐妹先安静啊，会强调这个。为什么？我们大家在社会上做事也是一样，你一忙的时候，今天的事情啊，一忙的时候，很多的事情你就会 lose 掉了。教会的侍奉也是一样的，一忙的时候啊，当教会的事工一直太推到 over 的时候，是我们肉体不能承受的时候，好了，产生问题了啊，我们大家都不能安静下来，拼命的在那里冲啊，这也不是神要的，那么一定会产生问题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回到那个起初所行的事呢？第一个，我们要安静下来回想。所以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安静一下，这是很重要的啊，不要匆匆忙忙来敬拜，没有安静不好，我们先回想一下。那么这个以弗所教会因为事工上非常的劳碌，那主耶稣说你们要回想一下，慢一点回想，想一想你在做这些侍奉的里头是从哪里坠落的，你要想一想在哪里跌倒的，你就要在那个事情上重新的站立起来啊。所以我一直跟弟兄姐妹强调，侍奉的事情是一个管道，真正神要我们的是借着这个侍奉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他。好，那么我们看见的在哪里坠落的，并要回起初所行的事啊。我们教会开始建立的时候，弟兄姐妹都一定是非常的 exciting 啊，这人就是一定这样的啊，刚开始一个事工大家会 exciting 的，但是这个事工推久了以后，人就会怎么样，疲乏，对不对？很自然的会疲乏啊，这是很自然，因为我们受到肉体的限制啊，包括牧师讲道也是一样，一直讲，如果中间没有安静休息的话，一样会疲乏的啊。那么为什么在教会当中啊，都会有一段叫做退休会，对不对啊？我们知道各个教会办退休会啊，让大家能够到山上去安静一下啊。那么这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用意的，让我们在这个繁忙的服事跟工作的范围当中，我们能够安静一下啊，把整个人的身心灵啊到上帝的面前啊去调整一下。就好像这个汽车啊，我们都开过汽车，汽车开久了以后要不要调整这个气缸啊，要不要整个都要调整一下哈、啊、引擎也要弹缸一下，那么轮胎也要打气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如此的，主耶稣基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他有时候也会退到旷野去安静祷告的啊。所以你看这个回想是很重要的，在这个安静的里头来想一想我们在哪里出了问题，那么我们就悔改啊，我们就悔改。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教会的当中来劝导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呢 接着这个以弗所教会当中呢主耶稣基督他说了，你要行起初所行的事。我相信这个以弗所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也是非常有爱心的，也是非常有爱心的，绝对是有爱心，没有一个教会没有爱心的。但是呢，因为这些背景因素造成他们在爱心上面淡薄。那么我们今天要怎么办，怎么去处理呢？请大家翻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传得很辛苦，传到最后有人都一直不接受，我们的爱心慢慢就没有了，是不是？我们就会说这个人真的是不可理喻，或是有一些批评论断，到最后就是连祷告的力量都不会有的，我们毕竟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的。那么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基督徒的爱心是怎么样的一个爱心呢？我们翻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们来读一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们看从第三节开始来读，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五节，我们来学习一下。好，提摩太前书一章三节，请读。我往马其顿的时候，297页，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这也是以弗所教会的问题了。第四节，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第五节了，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好，那么基督徒呢，要保持一个爱心，这个爱怎么样保持呢？你做侍奉久的时候，你看到人的软弱，毕竟我们都还是蒙恩的罪人，有时候呢一忙的时候两句话合不来，就是产生很多的困难了，人都是如此的。那么服侍久了以后呢牧者也是一样，看到弟兄姐妹对神的爱心很冷淡，对神的反应很冷淡的时候，这个牧者也会灰心的，坦白跟你讲，也是要跪下来祷告的，要恢复那个起初的爱心，这个我们也是需要如此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恢复呢？很简单啊，圣经就教导我们，他说这个爱是从什么？清洁的心，看到没有？什么叫清洁的心？没有杂念，就是你不要多想，你就是一个很单纯，懂我意思吧？爱心是要很单纯的，这个爱心是不抱着任何的目的跟动机的。如果你今天去爱一个人是为了某个目的跟动机的话，万一这个目的没有达成，这个动机没有成就的时候，你会不会失望？你绝对会失望的，对不对？因为你想做这件事花了很多的爱心，结果达不到那个果效，你会失望的。那么圣经就教导我们，基督徒的爱心是清洁的心，单纯。我今天做这件事情，我并不求什么回报，我就很单纯的告诉你，这样的时候他有反应也好，没反应也好，你只当是服侍上帝，对不对？这样的时候你就不会，第一个你不会受伤，第二个你不会在这样长期的服侍的当中看到人心冷淡了，你就退后，那到最后你自己也都冷淡了，很自然的人也会冷淡的，这个好像像传染病一样，大家都冷淡，那干脆我也不理了，我也冷淡算了，很自然的。所以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单纯的心，这个心是放在上帝的面前。第二个是无愧的良心，什么叫无愧的良心？我没有亏欠任何人，我做这件事情是真的为你福音的好处，为灵魂的得救我去做，我不亏欠的，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我都是为你好，我不是因为亏欠你去做，我要是亏欠你去做那就很麻烦，对不对？那今天我非要把它做成不可，但是福音不要，我们是按照上帝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做了就对，我不亏欠你，因为我做我该做的。第三个是无为的信心，这是一个真实的信心，我做这样是真心的，从信心里头发出去的，我不知道答案会怎么样，但是我靠着信心来仰望神。所以你看我们基督徒的爱心，要从这个三方面去调整，这个时候你的眼目，就不会一直盯在那个事工的果效上。大部分，会受伤，做事工会受伤，爱心冷淡，大部分是因为那个眼睛是盯在做事工以后的那个果效，这个果效好，好高兴了，感谢赞美主，果效不好就怎么样，就软弱了，大部分的人都会在那个光景当中去打滚， 啊，这是一般弟兄姐妹一不小心就在那个侍奉的里头把那个事情摆在第一位。那么上帝不要我们这样，神要教导我们，让我们的灵命啊脱出那个侍奉的那个漩涡的里头，是单单的跟他连结在一起啊。这个时候你的爱心呢就永远保持又青春啊，这个爱心又变得很美丽。不管在任何大风大浪的当中，人家看到你这个基督徒，诶，你的爱心都是存在那里，这就是非常非常宝贵了。所以以弗所教会呢，他需要在清洁的心、无为的良心和这个无愧的良心和无为的信心这三方面来扎根。那么同时我们的爱心呢，也需要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请看腓立比书一章第九节，腓立比书一章第九节请大家翻到腓立比书一章第九节，在新约的277页和合本277页往前面翻腓立比书，请大家一同读腓立比书一章第九节请大家一同来读请读。我所祷告的就是你们要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基督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好，在这个第九节他就教导基督徒了，基督徒的爱心要单纯跟神是对人是要单纯，但是我们自己在知识上跟见识上我们要多而又多我们单纯像孩子是应该的，但是单纯并不表示是无知哦，对不对？这是两码事我对人单纯是应该的那么神爱你，所以我也很单纯的来爱你，我没有什么抱着任何的动机，就希望你能够信耶稣得救，但是并不表示说我们是无知的，不是的神也教导我们在爱心上，在知识跟见识上多而又多，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爱心也要在这些上面能够齐头并进好，那么这就是在教会的当中我们需要学习的。大家都知道我们教会虽然人不多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团队是做 outreach 做这个话语宣教士的团队，那么这样的一个服事是要有爱心在支持的，因为我们看到那些组内的弟兄姐妹或者是这些非基督徒，他们生活很困难，心里面很多的压力，那么我们看到这些需要，我们愿意把这些事情讲到了录音带，将来的培训教材、主日学教材，我们来跟他们分享这是一个爱心的表达那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当我们做这些服事的时候，我们是放在上帝的手上我们不是抱着一个目的一定要怎么样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久的时候我们也会崩熬掉的因为你看到那个果效太着重那个果效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辛苦我们应该着重在那个过程的当中，从神那里得喜乐。好，那么这个教会呢，主耶稣基督有一个警告了，他说如果你不悔改的话呢，主耶稣要做一件的事情这一件的事情就是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移。什么叫灯台挪移呢？灯台其实在旧约的当中这个灯台当然是指教会这个灯台在旧约的当中是摆在会幕的圣所的当中，会幕是没有窗户的，所以进到圣所当中一定要靠着灯台发光才能够看到圣所当中一切的摆设。那么这个灯台挪移呢，灯台有一个目的的，当这个灯台的功能达不到这个目的的时候，如果灯台不能发光，在这个会幕的当中灯台没有油了，不能发光的时候，这个灯台摆在会幕当中干什么？对不对？没有用了嘛，它不能够照亮会幕里的荣美，当然把它从会幕搬出去了，用不了了。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假如一个教会失去了那个爱心的话，上帝没办法用的。为什么？因为一个教会没有爱心的话，很多人就不能得救，对不对？一个教会没有这样的一个爱心，就不会去传福音；没有这样的爱心，就不能够彼此相爱；没有这样的爱心，神的侍奉也不想做。那这个教会基本上虽然有教会的名称，但是这个教会在上帝的手中没有办法给上帝用的，所以他说了很重要。虽然有这么多真理的知识，但是却没有那个动力去那个爱心的话，这个知识充其量 不过是多多认识神的真理罢了啊。至于在侍奉上荣耀神上是零啊，所以你晓得啊，这个教会当中要很平衡的哈、啊。这一个以弗所教会这么多上帝的大仆人在那里教导，上帝却警告他一件事情：否则登台挪移。所以你觉得很奇怪哦？哦，一个教会这么多仆人在那里教导，结果到最后上帝还跟他警告，不悔改就登台挪移，从原处挪掉了，不能用他们了。啊，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看见哦。这个教会里面啊，很大的一个看见，这个爱心呢、啊，起初的爱心要长远去保存。所以今天我们一同在这边敬拜，一同在这里参与教会的服事，来敬拜神。那个起初的喜乐跟爱心要保持在教会的当中，不要因为服事，不要因为很多的发展啊，或是什么事情啊，我们就失去了那个原来的喜乐啊，这就很可惜了。好，那么主耶稣的警告了啊，这是登台挪移，因为失去功用。就不能用，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他就要提醒以弗所的教会。到了第七节哈，啊，很特别的，就讲到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因为这是神当时呢直接向以弗所教会说话，但是并不代表只有以弗所教会才有这样的问题。他说像众教会所说的话，这个众教会就包括了当时的七个教会，也包括历世历代的教会。有这样问题的要来悔改，因为这样的一个信息是主耶稣基督亲自来传达的。主耶稣基督啊，要在这边提醒啊，每一个读启示录以弗所教会这一段书信的，要能够回到主耶稣基督的旨意的当中。同时他也应许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换句话说，能够在这个事情上悔改的，主耶稣亲自应许，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啊，他就会把生命树上的果子赐给他吃。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保证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会赐给他们一个永生啊，一个永恒的未来啊，一个永生的生命。好，那么我们看见在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当中啊，主耶稣的赞美，主耶稣的责备，主耶稣的警告，主耶稣基督也提出啊，怎么样从这样的光景当中回到神的面前啊。当我们读这个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啊，我们也看看我们教会的光景啊。我们教会呢很着重在神话语的教导，你们都是知道的啊，因为牧师本身以前是做了六七年做培训啊，所以我们很重视话语的教导。那么我们也要很重视传福音，这是并重的啊。教导的目的是训练营啊，这个读经营是训练，训练的目的是要去打仗的，是需要去传福音的，这样的就平衡啊。那么最重要，中间有一个连结在这些侍奉的当中，就是那个爱心啊，那个爱促使我们有这样的负担，要为神来发光。求主帮助我们啊！我相信神要使用啊，我们在这里的啊亚杜兰教会啊，神要用我们，因为我们愿意传福音；神要用我们，因为我们教会有真理的根基；神要用我们，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需要，我们愿意把福音传出去啊，这就是神要与我们同在几个很重要的原因了。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当我们的侍奉越忙，工作越忙的时候，我们经常安静回到起初的啊那些事情。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特别把以弗所教会的称赞跟责备劝勉全部讲出来，因为你爱这个教会，所以你讲出来他们的问题，因为他们是属你的。今天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借着以弗所教会的责备，让我们也回到你的里头，回到那个起初的爱心。主啊，当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跟你的关系很近很近，我们实在是很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得着的这个福音真的是哦，主白白的得来，我们所得到这个福音是何等的宝贵。但主耶稣，当我们基督徒年日久了以后，当我们工作繁忙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忘记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也因为服事繁忙的缘故，有时候我们的肉体疲乏，以至于我们的爱心不像以前那样的单纯。主啊，求你靠着羔羊的宝血来赦免我们，因为我们原本都是不配的，是你的恩典跟呼召把我们召出来。主耶稣，以弗所教会是你所看重的， 因为你差派了这么多重用的仆人在这里做宣讲的工作。但是主啊，有一样工作却是这个教会自己本身所有的弟兄姐妹要去做的，就是那个爱心。因为爱心不是只是靠讲，爱心是要靠行出来。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教会的里头，他的称赞也在我们的当中，他的责备求主帮我们拿掉，让我们真正能够合乎你的心意。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能够知道你的心意，我们来荣耀你。谢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同来起立啊，我们